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得永生的信心和确据。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有神的儿子吗？你真的有永生吗？你知道自己有永生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主，我们求你用宝血遮盖我们，叫我们跟你是没有难阻的。主，也叫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打开的。主，也是你的圣灵能够高摸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朵，以致我们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主，我们宝贵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聚在这里，真的我们能够聚在这里都是你恩典的保守。主，我们把这个时间交托给你，愿你的心意成就，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坐在这里，你心中所挂念的是什么？你最近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你最近关心甚至担心的事是什么呢？去年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呢？前面人生最对你来说最重要最关心的事是什么呢？这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有那一件事是值得你砍下你的手、你的脚去得着的，或者是去避免的。有一些人呢，他们需要把自己的手脚啊砍掉，为了避免细菌的感染扩散，为了迟延他们死亡的来临，他们宁可砍掉自己的手指脚，以致能够用一个没有脚没有手的身体活得更健康更长久。在医学上呢，这个叫截断手术。美国今天大概有180万人活着的身体呢，是经过这个砍脚的手术的。要做截断手术的原因很多，譬如说被破坏或者收窄的血管难阻那些氧气和养分通过血液送到受影响的部位，那些细胞导致呢，甚至影响的部位呢开始坏死，并且呢有细菌的感染。有一些患糖尿病的人呢就有这些情况出现的。又或者癌细胞出现在手脚的肌肉或者骨头里头，有时候是需要截断
手术去阻止这个癌细胞蔓延的。主耶稣叫我们关心我们的永恒，我们终极的归属。在马可福音第九章43到48节，他这样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了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耶稣说砍掉手脚进入神的国，好过有健全的身体下去地狱里。我有一个讲广东话的朋友，他有婚外情，他跟我说，我想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我不怕下地狱。他说他是个基督徒，我就跟他说，你不是不怕地狱，你乃是地狱，你乃是觉得地狱今天离开你比较遥远，很远，所以你不管这么多，只想继续的犯罪。如果你明天就要面对地狱的火呢？你对罪的态度，对地狱的态度，可能会是很不同。有人说我不怕死，但是当他临死之前躺卧在那个床上的时候呢，良心本能意识到死亡的可怕和公义的神对罪的审判，他是可以变得非常的惧怕的。主耶稣盼望人知道地狱的是真实的，是可怕的，很痛苦的，这个痛苦是永远的，他只能够用人比较能够明白的字句去描述去表达。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他为了爱人，所以叫人要离开罪恶和可怕的地狱。每个人都需要尽快的逃避罪恶，与神和好。好像一个人在一个火灾里头要尽快逃跑，去逃避地狱的火，否则死亡临近，躺卧在床上的时候呢，可能就太迟了。事实上有不少的人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底下进到死亡，并且面对随之以来的永恒的地狱。我想到有一个人，他真的是不怕死，他是我的外曾祖父。他信主的时候年纪比较大，那个时候很多年前不是很多基督徒。他白天呢，他就早上很早呢，他就把一张椅子啊带在放在路旁，然后在那里读圣经唱诗歌。因为我的家乡呢，那个就是一个房子呢哈，下面呢有两层，下面呢就是杂货店，上面呢就是住的地方。那因为当时呢基督徒不是很多，所以他一大清早每天在路边这样唱诗歌读圣经的时候呢，那些人跳那个蛋挑了，从农村到市集里头卖东西都看见他，都笑他的，不明白他在做什么。他是怎样的基督徒呢？是我祖母告诉我， 有一次有一个宅啊，到我们的家里头杂货店那里里偷东西，他在楼上，他听见，但是呢他没有去抓他，他在那里为这个宅祷告啊，他求主保守他的脚中，因为他因为是家里头没有钱，很穷，家里头需要钱，需要东西，所以求主保守他能够平安回去。他就是这样的基督徒。那么第二次呢，宅又来了，他又这样祷告，哎，但是这一次他祷告，这个宅听见了，这个宅就很感动，就到他那里认罪。他就是这样的基督徒。有一天我的祖母呢年纪不是很大，有一天我的外曾祖父他就告诉我祖母，他说你过了几天你要请我们的亲戚那些朋友，那个教会的朋友来我们家。那么那个时候我的祖母不明白啊，但是他就听话了，就请他们来了，到时他们真的来。当他们来的时候呢，我的曾祖父呢他就躺卧在床上，穿起白衣，然后就跟那些来的人讲，他说我看见天使天君现在唱诗歌欢迎我到天家。我的祖母呢一直都没有信主的，她是个独女，性格比较刁蛮，但是那一天曾祖父就跟她说你要信耶稣。一个人呢在床上面要面对死亡，他很安详，他是不惧怕死亡的，这个平安对我的祖母带来一个震撼。他就很安详的这样躺下去被主接走，他是不怕死亡，他是很安息的归回天家。你知道你将来是要下地狱呢还是要归回天家？今天许多人生活在地上，好像当作地狱是不存在的，当作人死后呢就一了百了了，当作希特勒或者亚哈王的妻子也许别死后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去面对神的审判，以为自己今天可以任意的犯罪，盼望死后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向公义的神、圣洁的神去交账的。这是一个虚假的盼望，是一个虚假的谎言，被撒旦和自己欺骗。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很清楚的讲，头一部分他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也清楚说按作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使徒约翰他看见主再来之后有一个异象，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他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池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请大家注意，地狱的火是真实的，并且是永远的。你的名字有没有被记在主的生命册上？你有得着那个永生免去地狱沉沦的确据吗？你说你有，你说我相信神只是一位，所以我有永生免永死。请注意，魔鬼也信，却是暂尽的。你说我有永生，因为我相信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请注意，鬼魔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七节也知道相信、承认并称呼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他们却是继续抵挡耶稣的。你说我有永生，因为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圣者。请注意，鬼魔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也知道相信并公开的宣称耶稣是神的那圣者，他们却继续犯罪。你说我有永生，因为我已经受洗了。请注意，许多人婴孩时候受了洗，长大后根本不信耶稣，他们不会因为受了洗而得永生的。今天有很可能有不少的人以为自己有永生，但是却没有永生。我上次讲过，在美国有 85% 的人他说他是基督徒，在这 85% 的自称基督徒的人中间，有 50% 的人说自己是重生的。在美国3亿2千万的人口，但是你看今天的美国，如果真的是有这么多人真实的重生得救的，美国今天的国家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我做了一些数据，但是我没有带来。美国的国家的一些调查，我忘记了，但是那个数据是很惊人的。那些婚前性行为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是20岁多少之前，我不记得，但是那个数字很高的，60%几，其实我忘记了，很高的。我记得一个就是40岁发以下的人，以前在结婚之前有婚前性行为的，有95%。看那些色情网站，每个月至少看一次的或者色情的东西，那个报告说青年人多少，中年人多少，老人人多少，很多都是超过一半的。如果美国真的有这么多人信耶稣，美国不会是这样的。美国的离婚率是40%几，那么一个人怎样可以真正的得着永生免地狱的火呢？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说，凡接受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他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得着神的生命，就是得着永生，免沉沦。罗马书第十章九节十节说，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相信接受耶稣做自己个人的救主，相信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能够叫我们这些罪人得称为义。一个真正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的人，他是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他相信神因着耶稣的宝血和死能够赦免他的罪，白白的被神称义，他自己是毫无功劳的，全是神的恩典。一个接受主耶稣做个人救主的人呢，他对罪的态度是跟以前很不同的。以前对罪是没有感觉的，没有太大的感觉，现在对于自己所犯过的罪呢，会难过的。以前享受罪中自乐没有所谓的，现在却厌恶罪，如果知道自己正在犯罪，心中就会有责备，有挣扎，想要逃避罪，不想犯罪伤救主的心。不是说这个人从此就完全不犯罪跌倒，完全圣洁了，乃是说整个人对罪和圣洁的心呢，态度上有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是要想背向罪，追求神的圣洁，叫人免灭亡得永生的相信。罗马书第十章刚才我们读过，告诉我们不单只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也是相信接受耶稣做自己生命的主。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口里认耶稣为主，是指着心口一致的认耶稣为主，并且是认他成为你个人的主，不是讲到他客观上是否某一个人的主，甚至是宇宙的主，不是这个，乃是讲到你相信承认他做你个人生命的主。你我承认耶稣是你我个人的主，意思不是说，不是表示说你我有完全的力量和信心去完全绝对的顺服耶稣在圣经里头所有的吩咐，或者说我们一天之内就能够完全有勇气，有够的信心去为主顺道。可能你我的信心很小，甚至觉得自己很远很软弱，但是呢，你我是愿意学习把自己归给主，跟从他的。这个就是一个人他认口里认耶稣为主的意思。事实上，一个真正相信接受主耶稣做个人救主的人，他对主很自然就产生一个反应的，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做个人生命的主，因为他看到主的伟大，看到主的良善，看到主的慈爱，看到主的宝贵。 当一个人相信耶稣，把他接到心里头，成为自己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这个人就有耶稣了。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永生是在耶稣里面的，所以一个人有了耶稣就有永生。这是主的话，要成为那些已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到他心里头的人的永生的确据。正如我们刚才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一个人今天的永生是根据在主在圣经里头的话，不是靠自己的感觉，是借着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的工作，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全是恩典。并且这个得永生呢，很宝贵的，一次得救，一次得永生，就永远得永生。这个永生是永恒的生命，是永远的。一个人他得做这个永生，这个永生不是借给他的，是赐给他的。一个人得着永生，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是神的儿女。甚至有时候这个神的儿女呢，很糟糕，很叛逆，好像地上有父亲有儿子，有些儿子很叛逆的，但是不会因说这个儿子很叛逆他就不成为父亲的儿子，他就变成一个不是父亲的儿子，不是的，人就是父亲的儿子，不过父亲有管教。最近青年聚会我们读希伯来书，讲到主耶稣是永远的为那些属他的人信他的人祈求，他必能够把他们拯救到底的。可能在过程里头很多挣扎，起起伏伏，但是是属于主，就一直属于主，主爱世上属于他的人，就他爱他们到底的。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认识他的羊，我们在主耶稣的手中，在天父的手中，是没有人能够从父的手中、主耶稣的手中把我们夺去的，因为他比万有都大，所以这个救恩是很稳固的。一个人真实的做这个永生得救呢，是很稳固的。另外，一个人的永生的确据也是根据主的话，在圣经里头，也是根据主成功的救赎的工作，是借着看见主生命在这个人身上的果子，我们知道这个人有永生。这些果子也是全是恩典。在第五章约翰一书十三节他这样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的知道这个字，在约翰一书有不同的翻译，我们在约翰一书里头看见有一些地方就讲，你们看见这个呢，你们就知道你们有生命，看见这个呢，你们就知道你们有永生，你看见这个呢，就知道你是属于魔鬼的，就知道你是没有永生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凡住在他里面，就是 主里面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 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是说这个犯罪是现在式的这个动词。这说一个人他继续不断的犯罪，就表明说他未曾认识主，也未曾看见他。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也是现在式的，他不会继续不断的犯罪的，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子，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里很清楚，你是属神的呢，还是属魔鬼呢？你如果不是属神，就是属魔鬼的。你不要以为自己如果不属神，你是蛮好的，你是不好的，属魔鬼的。就说看那个果子，主说一个人，一个先知，你要看他的果子，你就知道他生命的源头是在哪里，是什么。十五节，他说，对，第十节，刚才我们读有一个我漏了。十节说，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里显出这个字，在原文是知道，跟第五章十三节那个知道是一样的，同一个字。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里说晓得，也是原文是知道。他说一个人憎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杀人的就没有永生。所以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这个也是现在是的，如果一个人他是一直的犯罪不悔改，甚至他说他自己的是基督徒，根据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说是魔鬼的，属魔鬼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一直犯罪没问题，我得永生了，反正我得永生了，顶多我受神的管教。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他一直犯罪不悔改，可能他就表明他不是属神的，他是属魔鬼的，他从来没有得救的。他要面对不是神的管教，是神的审判，火湖的审判。刚才我们说，有一些患病的人，他要把他的手脚截断，免得这个手脚啊，那些细菌、坏死的细胞感染细菌，蔓延到全身，那些癌细胞。他为了避免这个，他宁可把他的手脚截断。一个基督徒他在不断，如果真的不在犯罪里头，有没有去对付罪呢？对付罪有时候要付代价的， 但是是必须的。为着属灵生命的健康，为着真的看见啊，我们是属神的。你知道在我们生命里头有一些罪，真的是影响我们属灵的养分，真的叫我们这个死亡真的从某一个范围，我们生命某一个角落某一个范围蔓延到我们其他的地方。所以对付罪对基督徒来讲是很严肃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有时候一个人他继续不断的犯罪，他在一个很深的挣扎里头，他是基督徒，他可能是基督徒。不过如果你今天在一个不断的犯罪的里头，你我就需要立刻或者真的去问，我是不是真的得救呢？如果我不是真的得救，就立刻悔改，回到神的救恩那里，立刻求主的宝血赦免，立刻把自己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真实的生命的主，求主帮助你我脱离这个罪，寻求弟兄姊妹的帮助、交通、祷告，脱离这个罪。刚才我们所读不单只讲到一些果子是不属神的，也讲到一些果子呢是神生命在这个人身上所显出的果子，很宝贵的。29节第二章，那里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那个行公义也是个现在式，这里说行公义的，我们看见啊，在这个人身上有公义的果子，哎，我们才知道啊，知道他是从神生的。这个不等于说他不犯罪，完全的，能够完全遵守圣经所吩咐的行义，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他有一个方向性的改变，他是会成长的，他会越来越结出神的生命在他身上的果子，义的果子。14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这里说，我们怎能够知道怎样这一个人他是不是出死入生，已经从死亡里头被拯救出来，进到永生，进到生命里头呢？出死入生呢？看一个果子，他是不是爱弟兄？他对弟兄有没有爱？这个爱弟兄不是说这个人已经很成熟很有信心，说很多爱，说他可以今天就能够为着他的弟兄们能够完全的牺牲自己来为弟兄摆上，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按照神的心完全的爱呢，是需要他的信心慢慢增加增长的，有个过程的。果子不是一天就有的，但是是真实要慢慢成长的，但是会有的。如果一直没有，诶，可能就怀疑有没有这个生命在里头，还是这个是人造的。好像有一次我听到 Joshua 弟兄，有些花是人造很漂亮，没有真实果子的，是假的，不会成长的。但是一个人有真实神的生命在他里头，一定有果子的，慢慢会有结果子， 不是靠自己，不是自己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在他里头自然的结果子。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再详细的讲。这里所以果子不是不重要的。有一些人说，我已经信主了，相信主是不靠行为的，凭信心。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你的信心是鬼魔的信心呢，还是真实从神而来的信心？你的信心是美国人，很多人说他是重生的，那些信心还是真实的信心？但是一个人他，所以如果你不肯定，我上次已经交通了，我鼓励大家，回去寻求主，寻求圣灵的带领教导，因为圣灵是那位宝贵师，把我们带我们进入认识真理的。耶利米书说，任何一个人他专寻求主，专心寻求的，他一定寻见的，这是主的应许。所以不要怕，如果你不清楚，你可以真的专一的寻求，把这个你有永生，有这个永生的确据，成为你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会瞬间。当你瞬间的时候，你有这个确据，你就会很喜乐，你要感恩，不单只得做永生，也看见主的恩典在你身上有果子。这果子不是你的，是神自己的生命，是他自己的，所以要欢喜，为这个感恩。第三章，他下面就说十九节、十八节说：“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当我们越来越看见果子，我们就越来越欢喜，看见神的恩典，我们的心越来越稳妥。这个信心跟稳妥会增长的。我这样的交通，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你乐意把永生赐给我们，也乐意的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主，我们为着你这么莫大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你。另一方面，我们却求你，因着我们宝贵这个永生，我们宝贵你这位救主，我们宝贵这个永生的确据，你保守我们，不要留在罪里头。你帮助我们
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对付在我们身上那些果子你是不喜欢的。主，我们求主，求你的灵来向我们心里的说话。人的话很多残缺不全，但主求圣灵翻译在我们心里头，以致我们真实的在你的恩典中长进，结果子，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其实我交通这个题目呢，我是带着负担，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交通这个题目，很难讲得完全。所以如果你们有谁，你觉得有不明白或者有混乱的，我鼓励你找一些弟兄姊妹，成熟一点的，跟他交通，个人的交通来祷告，好叫你在神面前的属灵生命能够好好的成长。如果你还没有真实的得救，你就好好的得救，靠着主的恩典，得着他的救恩。